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改进。我看也有的人呢做了很多的新年的决志哈，我们上一次呢就是说让大家不要新年呢希望做什么做什么，而只是单单仰望神，要相信神在新年里面引我们成就了什么，成就了什么啊。而且呢这个在很多忧愁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思考着一些的就是喜乐，怎么样才可以达到生命的喜乐，才可以拿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在福音里呢有一个主题，也是怎么样在这个浮华的世界当中，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而且呢得到生命，并且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更丰盛。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的福音营的一个主题啊。在这个福音营当中呢，我就是非常的期待有一些汇报，我们教会向众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汇报。我相信下个礼拜呢我们也会有弟兄姐妹来这里做一个简短的报告。我们非常的感谢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临时就是有好多人帮忙实际的教导儿童的帮忙，或者是煮菜，或者是祷告各方面的帮助。我们非常的谢谢教会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把这个福音营办得很成功。今天呢我们就要看一看在这个经文当中啊，它究竟怎么样神给我们给一个喜乐的心，究竟让我们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能够得到完全的喜乐，而不是依靠这个世界，也不是依赖这个世界的各样的环境。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看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样的秘诀，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可以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如果你有圣经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读自己的圣经，是那样是最好的。但如果你习惯于看屏幕的话，也可以我们一起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因为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在我身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我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是叫你们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愿意给我们生命，并且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他把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为的是让他的喜乐常存在我们心里面，并且喜乐得了满足。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指教我们今天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去除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忧愁，究竟怎样才在你里面可以找到平安。求主给我们秘诀，给我们继续的进入到你的同在，你的丰盛，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一段的话呢，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那究竟哪些事呢？这些事情很多哈，你知道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啊，跟他们讲了很多话之后，然后说起来我们走吧。走到哪里去呢？下一个目的地，下一个小站是什么呢？就是克西玛丽园，是他们常常在那个地方祷告的地方。他跟他的门徒常常在那个地方祷告，他跟他们长篇大论了之后说，起来我们走吧，我们就去那个克西玛丽园去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因为那天的晚上耶稣知道他的日子到了。他的什么日子到了？ 就是他被捕要被审被杀的日子到了。所以呢，他就说我跟你们讲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听起来将来的事情会很悲哀的，对吗？但是他说我跟你们讲了这么多的事情呢，是要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面。一个人在那样悲哀的情况，在那个糟糕的情况，在那个受苦的情况，为什么还可以喜乐呢？那这些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至少跟他们讲了三件事情，让他们真的可以喜乐起来的。而这件事情都不是来自于外部环境，而是来自于神对我们内心的改变，而是神对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引导。我们先看究竟是哪些事情呢？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已经被神洁净了。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天父是那栽培的人。接下来他说我的天父呢，要把那些结果子的那些要把它修理干净，让它更加的多结果子。你们呢是干净的，为什么干净呢？是因为我对你们所讲的道你们干净了。这第一件事情，当我们一个人干净的时候就可以洗得起来。第二件事情呢，他说不光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干净，而且呢神把这个干净的我们照顾得很好，就好像一个葡萄树在照顾这个葡萄枝子一样，就好像这个水在照顾水里面一条鱼一样，照顾得很好。正因为有很好的照顾呢，所以它才可以多结果子。我们人生当中也可以多结果子，可以多有一些成就啊。神说你们结果子越多呢，我天父就得荣耀，你们呢也是我的门徒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喜乐的，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秘诀，是我们在命令当中啊。你说被人家命令还那么喜乐啊？等一下我们看哈，有一些命令会让我们非常的喜乐，因为那个命令是爱你的命令，那个命令呢是对你的长远考虑的命令。正是因为我们被神洁净，被神看顾，被神命令，我们才有这样在主里面真正的喜乐。我们先看第一条哈，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是怎么样洁净我们的呢？神是怎么样使我们干净的呢？当这些门徒听到这个干净的话的时候，他究竟要想什么呢？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我肯定会想，为什么？难道我很肮脏吗？我很肮脏才需要洁净来的吗？我很脏才需要洗澡啊？我很脏才需要去污啊？那我究竟是哪方面很肮脏呢？那些门徒在想什么呢？那些门徒想着说，哦，耶稣因他所讲的道让我洁净了。哦，他刚刚还说过呢，什么时候说过呢？就晚餐之前他还说过呢。耶稣这个时候是，大家如果回想一下当时的场景的话，这是跟他们共进最后一次晚餐之后，也是逾越节的晚餐，晚餐之后就开始走路了，在克西马尼园的路上他就讲这样的话。但是这些门徒可能还在回忆耶稣在可能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之前跟他们讲的话，当时呢也涉及到很多你们干净啊，你们洁净啊这样的话，也许他们听到这个的时候，他们就带回了这个晚餐之前耶稣所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那那个是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个是耶稣给他们洗脚的事情。耶稣给他们洗脚的时候说过类似的话，也许他们门徒听到说你们干净了，他们就想到，哦，我是怎样干净的呢？耶稣是怎样洗我洗干净的呢？耶稣在那个晚餐之前说，我是你们的夫子，我是你们的主人，我尚且像仆人一样为你们来洗脚。为什么要给你们洗脚呢？当时门徒也有这样的疑问了哈，其中一个门徒就问他，为什么要洗脚呢？你这么大的身份，你给我洗脚，那不是屈尊就驾的那样，不太好意思啊，你不要洗我了。但这个门徒哈，这个门徒心机还挺深的。那个耶稣给其他的 这个师弟们都一直在洗脚，他从来不讲话。耶稣一直洗洗洗洗到他们来的时候，他突然蹦出这样一句话来。你想想啊，他为什么提前不找到 不问呢？哈，这个我说这个当大师兄的有时候也是很有一些价值、一些威严、一些特殊之处哈。他已经想到这个耶稣一直洗到我这里来，我才发难一下，前面让你们洗吧，说不定在当中我可以得到什么的答案呢？现在实在是得不到答案了，我就要问了，为什么你要洗我的脚呢？耶稣说，你现在就让我洗吧，如果你不让我洗的话，你就跟我无份了。哇，彼得一听就很紧张，那大师兄一听就很紧张，不行了，我跟耶稣一定要在一起才行，那他跟我无份，那这个我承担不起，所以你还是洗吧，你不光洗我的脚啊哈，而且帮我把身体也洗一下吧。啊，那大师兄有时候要求很特殊的哈。但耶稣就说一句话，耶稣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呢、啊，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自都干净的。耶稣讲了这句话，也许门徒一直在思考，也许门徒在那一个小时时间吃饭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意思，可能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耶稣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耶稣说，你们因我所讲的道就干净了。那这个干净究竟是什么意思？耶稣好像有一个声明了哈，说你们这些人全身都是干净的，只是不全都是，也就是说有一个人不是。当然我们后来知道那个十二个门徒当中犹大不是，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也就是说另外十一个都是干净的，只有这个要出卖他的是不干净的。那另外这十一个是怎么干净的呢？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跟他讲，说是洗过澡的，也就是说耶稣用他的真理、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受难为他们洗过澡的。那当然这是比喻的讲法哈。那为什么耶稣的话语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不光是耶稣的话语有这么大的力量从这里显示出来，而且从创世纪一直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是有力量、有能力的。这个道是有洁净的功能的，这个道是有带领你功能的，这个道是好像可以把你的一切的污秽都洗干净的那种功能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如果你稍稍上一点科学的课或者是什么样的课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光是有很大能量的，但是上帝只是说这个能量就出来了。耶稣后来说斥责这个风和浪，说你们止息吧，那个风浪就止息了。你想想这个风浪原来在波动的时候是有很大的能量在那里，但是这个能量要把它平息下来需要同等的能量去把它平息下来，就好像一减一等于零一样，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要把这个一变成零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一跟它去消除。所以耶稣的话语里面是带着能量的。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吧，拉撒路是死的，从死的到活的拉撒路就出来了，这是要有能量的。所以耶稣的话语当中，神的话语当中是带着能量的，这点能量如果把我们的污秽洗净，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有那么大的能量的话，他当然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为什么？因为我想所讲的道让你们洁净。而不光是这讲的道被记下来写成圣经旧约和新约，而且是这个被活出来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自己来洁净我们，是用这个写出来的道和活出来的道，是用他的生命，是用他为我们所舍的生命来使我们洁净的。就好像我以前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一样，一个人被改变，一个人被洁净，一个人本质上被改变，不可能来自于他本身的力量，必须是一个外来的力量。这个在科学的理论当中大家都是认同的。所以只有神的道从外面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我们才可以改变。 我们既然今天从一个污秽到一个干净，这个过程当中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就开始应该要好好的思考，有这样大的恩典，有这样大的洁净，我们是否应该可以跟那些忧愁说拜拜，跟喜乐说 hello 呢？想一想，当你打一场球，满身的污秽，很多的汗，然后洗个澡，是不是觉得很爽呢？广东人叫冲凉啊，我是到这个，我去第一次去广东的时候，常常跟我说冲凉，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才弄明白这个冲凉是洗澡的意思啊。不管怎么样哈，神给我们洗澡不只是用水啊，用这些这么简单的哈，神给我们的洗澡是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们洗澡。我们的污秽不光是流点汗、流点血、弄点污秽那样的污秽哈，我们内心里面的污秽是那种很多像仇恨、像嫉妒、像贪婪、像自私、像奸淫、像这些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讲的，你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的那种生命当中幽暗之处的那种污秽，正是那种那样的污秽，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忧愁。但是神说，这些东西都可以说再见了，因为那些一切污秽的结果，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就是灭亡。神的标准非常的高的，在他的眼中，那些渣滓一点都不能容下，在那些一点点的污秽，在神看来都是不能进到他的国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行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是走在灭亡之路上面。但是耶稣基督却用他自己的灭亡代替了我们的灭亡，所以我们得到干净。就好像圣经所讲的一样，他把众人的罪孽加在耶稣的身上。这个罪孽是我们所犯的，自私是我们，嫉妒是我们，纷争结党是我们，批评人、论断人、流言蜚语是我们。但是我们所犯的这个罪所带来的灭亡却被承担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洁净了。神不光是看到我们有一个洁净的事实，而且他说这个洁净的人接下来还有一些事情要做。洁净的人他会很自然产生一些洁净的思想，很自然会产生一些洁净的行为，很自然会产生一些他所认为这个洁净的人所应该得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有一个神学老师呢，就把这个楼上的宝训，也就是这个临别的证言呢，把它分成四段哈，分成四段，然后呢就把它用了几个词呢来总结，就是说每一段呢大概讲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呢在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就特别讲到一个内容叫 responsibility， 就是责任。他说在这个临别证言当中，在第十三章特别讲的一个叫 relation，就是一种 relationship， 就是一种关系。他说在第十三章的时候呢，讲到门徒和耶稣之间的那种关系，这是他用的第一个词叫关系。到了第二个大段，就是第十四章的时候呢，第十四章的时候呢，他讲到一个叫做资源，叫 resource。也就是说我们十四章的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次哈，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资源在那里，就是我们的保惠师，就是圣灵。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是透过谁？是谁赐给我们力量？是谁与我们同在？就是那个保惠师，是那个圣灵。所以他说那是个 resource。 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他说你经历到这个关系，已经获得了这个资源，圣灵与你同在之后，你要领受一个责任，就是为神多结果子。所以他说第十五章呢是一个 responsibility， 是第十五章有一个责任在这些已经干净的人当中。如果是干净的人，你就不要再做那些肮脏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就是我们已经品尝到好滋味的事情，我们不会再回到那个破旧不堪的地方去， 我们已经品尝到天国的滋味，我们不会再满足于这个世界所给我们带来的诱惑。接下来在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以后会谈到，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教授呢就给我们另外一个词，他说除了这个关系，除了资源，除了责任以外，你们还要看到一个事实，是一个 reality。 所以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呢，会看到耶稣会警告他们，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当然你们要合理的使用这个资源，当然要为神做见证，但是你们要小心，你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肮脏的世界，虽然你们是干净的，但是你们要做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生是不容易的，这个现实是这么的残酷，你要预备好了为主做出代价，做出各样的这个就是一些的甚至一些的必要的牺牲。所以这是我们那个老师他给我们总结的。今天我们是在第十五章，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怎么样出来呢？这个责任神从来不交给我们一个过大的责任让我们好像不能完成，他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看顾。为了这个看顾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一节的经文哈。这个经文是延续着刚才这几节这个比喻葡萄树的和葡萄枝子之间的这样一个比喻延续下来的。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他延续刚才的几节经文，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若藏在我里面的那人就多结果子，如果不在我里面的呢，那个要砍下来丢在火里面烧了，被人践踏了。他用了这个比喻，接下来他就讲了，他说你们应该藏在我里面，藏在我里面就是常常被神看顾的 cared， 常常被神看顾的，所以他才可以多结果子。当我讲到这个结果子的时候呢，我就讲到一些很多的这些词哈，比如说果子，比如说果效，比如说功效，比如说做工啊。那我们究竟有什么样大的功效可以出来呢？究竟能够做多少功呢？究竟有什么样的果效呢？我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这样想哈。我们不妨从一个概念当中我们来思考一下做工哈。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做工是什么，如果大家上过一些简单的课程的话就知道做工是什么。做工有一个定义呢，就是说你给他多少力气，然后在这个力气的方向之下呢，他行进了多少距离，你拿这个力气呢跟这个距离相乘，那就是你做了多少功。你今天做了多少功，今天从家里过来你的车为你做了多少功，不是你做了多少功哈，你的汽油为你做了多少功，我相信我们也没有走多少步过来哈，汽油做了很多的功啊。但是如果我们要做工的话，就你要做工什么样的情况下做的工是最有果效的呢，最有功效的呢？我本来呢弄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具，比这个更好的要跟大家演示一下的。我当时拿这个道具的时候呢就很担心，因为我拿的是小孩的一个玩具，所以我就担心那个看小孩的这个童工会不会对我不满意，结果我的担心果然成为现实了。等我今天来一看，那个道具就不见了啊，所以我就临时又做了一个道具。可是呢现在这个看小孩的童工是高兴的，可能就是技术部门的估计又不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他一条线，所以希望这条线不要断哈。就是当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力气，而且在这个力气之下要行进一段距离才真的有果效，要不然你花很大力气，你花很大力气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有动，那那你白浪费白做工什么都没做哈。所以一种情况呢是你拉他然后他走了，他走起来，他从不走到走，说明你看到了有效果，对不对？这个要有功效，是吗？所以这个我要做功了，我确实做了一点功了。但我现在有好几种情况下可以做功，一种情况下是我是这样做功，所以我很平的，你看到吗？还有种情况下我可以这样做功，我可以朝这样拉，我可以这样拉它。还有一种情况下我可以往上拉它。还有一种情况下这个车在走的时候我往回拉它。大家看一看这几个情况哈。一种情况下是你用的这个力气跟这个行进的方向是一样，你想想这个是最省力的，对不对？ 跑得最快的，做工最明显的，大家一看就觉得哇、哦、对，应该这样拖了。但是有一种情况是歪歪的拉的，有一种情况是垂直的拉的，有一种情况甚至是反着拉的。反着拉的那个估计是最讨人厌的，因为我在走，为什么给我刹车？做副工，对吗？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来，我们究竟是哪一个方向在用力呢？如果神只是我们一个方向，我们在那个方向用力的话，我们就有最大的功效，最大的功效。如果我们歪歪的用力的话，有一点点功效，但是自己会很累。当你很累，就很容易失去你的喜乐，对不对？所以呢，在神的面前，神把你的看顾好，你好好的在他的一个方向当中，是最轻松，也是最喜乐的。最糟糕的是那种跟神对着干的，神让你往这边走，你偏偏往那边走，就像约拿最开始一样。约拿说：“你跟我起来。”神跟约拿说：“你跟我起来，这个往东走。”约拿不干，约拿起来买了那张船票往西走。但是他在愁苦当中，他在愤怒当中，最后他当然神又修剪他，神又使他干净，神又在带领他，神又在关照他，神又在看顾他，使他终于回来，他可以多结果子。约拿最后也是克服了这样一个属灵的低潮，他也是做了很好的正功啊，后来做了很好的正功。所以我们怎么样才在神的话语当中呢？怎么样才可以真正得到神的最好的看顾呢？我们今年呢就有一个计划，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可以在神的方向上面去用力，用那个很有效的力，得到很大的功效。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我们今年设了一个教会的主题，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说要效法基督的模样。当你效法基督模样的时候，你就很自然跟他走在一个方向，他走在这个方向，你朝这个方向用力，你就有很大的功效，你就有很大的喜乐。那我们怎么样效法基督的模样呢？当你效法一个人的时候，你当然要跟他在一起了，对不对？你当然要要跟他更多的了解了。就好像我们生活当中看到很多人效法的，你看到一个人长得跟他爸爸妈妈很像，你说哇，这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啊，模样是相同的，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那当然是有这个基因在那个地方哈，但同时啊，也有一个耳濡目染的，你平时你看着爸爸妈妈做什么，然后你就跟着学会了，因为发现你照照镜子，你发现小孩子生气的样子都跟你一样，是吗？我就常常发现这样的事情。我有时候发现，哎，怎么小孩声音越来越大了？他说你也是啊，我孩子跟我讲你也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看。那个是不太好的效法的模样了哈，但是我们效法基督的模样是效法基督温良柔顺的模样。那怎么样去效法他呢？我们当然要更多的认识他，不光是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效法，而且你看看一些很喜欢体育的这些同学们，这些朋友们，你就会知道有很多人非常多的效法，比如说梅西，比如说看到梅西的很多进球的话，他连这个运球的方式都跟马拉多纳差不多，甚至连庆祝的动作都是跟他学的。特别是在2007年的时候，曾经梅西打进过两个球，一个是连续过了五六个人，跟马拉多纳的那个世纪之作大概差不多。可是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到后面几个月之后，居然打了一个像跟马拉多纳上帝之手进球的那个一样，这简直让人无可没有办法，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就是说像极了，就是非常的像。这两个人就非常非常的像。再有，如果你喜欢网球的话，你知道有一个叫 Dimitrov， 这个人呢，大家给他一个外号叫 Baby Fed， 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一个小费德罗，就是 Roger Federer。Roger Federer 这个人呢，当然是打网球很厉害，可是这个 Dimitrov 这个人，他就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都像他。你说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像他的前辈？为什么可以像他小时候的偶像呢？那当然是观察他、学习他、亲近他。对不对？你不可能说这个人从来没看过费德勒打球，但是你可以模仿的像他一样；不可能说从来没看过马拉多纳的录像，然后呢就可以学他那么多的动作，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呢，怎么样可以抓住他的方向？怎么样真正的在他的看顾和保守之下呢？我们要认识他， 我们要花时间经历它。一个好的方法呢，我就是希望在这个新的羊年，这个农历的新年当中呢，给大家一个挑战。给大家一个挑战呢，我不知道这个挑战有多少人会回应的哈，就好像神常常呼召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回应，但是神还照样呼召一样。所以呢，我们也今天也照样的呼召大家，在这个新年，我们把这个圣经读一遍，而且读一遍呢，我们是比较有计划，大家都用一样的进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我们更多深的了解一下基督，我们就跟全教会一起来，我们来了解，来认识耶稣基督。我就建议呢，有这样一本书哈，这本书叫做《圣经这场戏》，这是很好的一本书哈。这本书目前呢，我还不能够给大家人手一本，但是如果大家完成了呢，明年我们把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奖品，可以给那些完成的人啊。这本书是非常的好哈，它不光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给你的哈，而且是它按照里面的那种关系、那种情节的发展来给你设计每一天读什么。比如说哈，他就把这个设计成整个圣经，他说如果圣经是一场戏的话，你我是什么角色呢？圣经这场戏第一幕在演什么呢？他把这个圣经这场戏分成三大幕啊。第一幕呢，就是讲到神的创造、神的计划。第二幕呢，是讲到神立约的子民。第三幕呢，是讲到神又跟他立新约的子民。在这每一幕当中呢，又有一个不同的情节，大家呢不用那么看得那么辛苦哈。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上网，这个材料都在网上，你只要点击这个链接，你就可以达到这个一系列的材料，所有的一系列的材料都在这里哈。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在这个事情上面可以喜乐起来啊。然后呢，你就到了这个文件之后，你就拷贝这个链接，你就拷贝到你的浏览器里面，无论是 Chrome 还是这个 IE 还是那个 Firefox 都可以。到那边之后呢，你就打开这个文件，你就会看到这个文件哈。这个文件里面呢，这个字当然也比较小，你也不用费尽心思去看，现在也不用去看，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文件里面呢，它就有第一个礼拜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天，对，一个礼拜就是有一天是让你专门来赶进度的，所以没有给你七天。如果有掉价的呢，就是有一天可以给你赶进度的，他没有弄七天出来哈，就那个礼拜呢，就是这么多经文。比如说呢，他讲到创世纪的时候呢，他同时也让你看诗篇。为什么诗篇第八篇那么重要呢？因为你如果读过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里面都是讲的赞美神的创造之功。他说，神呢，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接下来他又讲到，就是很多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责任。所以呢，他把这个放在一起，他是中间有那个有机的联合、有机的关系在里面的，所以作者费尽了心思啊，要把一个很完整的这样一场剧摆在我们面前，希望我们真的好好的珍惜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呢，在这个时间上面，因为这是第一周嘛，所以我都是这个时间都是那一周的周一的时间，比如说2月16号，因为2月19号是新年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辞旧迎新的那个礼拜，我们就开始。从2月16号那个礼拜就开始，那个是礼拜一啊，所以我就是讲了这一周呢，我就只写了礼拜一的时间，当然下一周就是周一的时间，就是2月23号。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计划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一起来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看看再一年的时候，这个羊年过去的时候，看看我们是否变得更加像神的小羊，看像神的，神喂养我们，是否让我们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具备基督的模样。不光是读经了哈，还有祷告。这个祷告的链接我以前曾经给过大家，其中呢也有一些人发一些祷告事项来，我们也是为这些人很好的祷告。我相信神使用我们的祷告，使用我们的侍奉，使很多人的家庭得到了建造。 同时我也相信神他在继续的建造，继续的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在他的里面使我们结更多的果子。我在最近探访的一位就是弟兄姐妹探访当中呢，我就得到一个很大的鼓励哈。然后有人就建议我说，昆明啊，你应该就是每天来教会工作之前呢，你就早上你就到这里到处走，就是为就是求神呢来保守这个每一片土地，每一寸土地。你就在那里走，走在这个教育楼，走在这个青少年的堂，走在这个厨房，走在这个大堂。所以呢，我后来就采纳了这个很好的建议，我就开始走来走去为大家祷告。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大堂当中谁哪个座位上坐的是谁哈。当然有些教会的人他是非常的固定，他就坐在那里，所以有时候别人坐在他的座位的时候，他觉得很不习惯哈。就啊，希望我们教会有一个通融啊，如果别人坐你常坐那个座位哈，请你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请你再找另外一个座位哈。因为每一个座位每一寸的土地都在我们神的看护当中，都在我们的祷告纪念当中，所以求神来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这个事工。神洁净我们，神看顾我们，神洁净我们，让我们得救，有得救的喜乐，有脱离污秽的喜乐，有无债一身轻的喜乐。神看顾我们，让我们有结果子的喜乐，让我们有做有效功的喜乐。当他看顾我们，当他指引我们方向，我们行在他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做最大的功效。同时神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喜乐的秘诀，就是说你要常在我的命令里。有人一听到这个命令呢，就觉得很消极的一个词哈，觉得在一个命令当中怎么会喜乐起来呢？你说这个啊，谁去洗碗，谁去扫地，收到这样的一个命令，他会很喜乐吗？或者谁这个已经十一点了，把手机交过来，这样子，你会得到这样的命令，你会喜乐吗？一般的人不会是吗？但是真正体会那个命令背后的爱心的那位，他会非常的感性。最近我看了一个见证呢，是一个就是有一家子很大的一家子一直都在侍奉神的，也后来也成了海外校园的这个主要的同工啊，他名字叫苏文峰。然后苏文峰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他们兄弟姐妹很多哈。然后他的爸爸人他的爷爷这一辈呢，就是就是信主之后呢，就是给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培训，比如说小时候就让他们背圣经这些。然后他们几个兄弟姐妹就说，哇，又要背圣经，这样的命令，在这样的命令之下，他们就觉得很不喜乐，但是没办法嘛，还是做嘛，因为父母坚持要做，所以做。可是没想到长大了之后，这些人都非常的感激那段时间，都觉得幸好我爸爸妈妈，幸好我的长辈给我那样的命令，以至于这个到了后来，人生当中对我非常大的作用。有很多的命令，你当时看了，你觉得很忧愁；有很多的命令，你当时看了，你不明白。就好像神给亚伯拉罕命令，神给摩西命令一样，他说你们在第八天的时候，在小孩子出生第八天的时候给他们行割礼。那亚伯拉罕摩西没有问为什么是第八天呢？为什么给我这样一个命令呢？为什么不第二天？为什么不八岁的时候？可是这个命令呢，一直到四千多年之后，终于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是在第八天的时候给他行割礼？因为到二十世纪的时候，那个命令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所给出来的。到了公元后1900多年的时候呢，终于有两个科学家后来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当时呢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发现了一个维生素，就给它取名字叫维生素 K， 因为维生素 A 一直到 HIJ 都有了，所以维生素就只好给它取名叫 K， 啊，顺着那个名字来的。后来发现这个维生素 K 呢跟其他的那个物质混合起来的时候呢，就让那个血凝固很快，就让那个血凝固起来，是很快的。然后他们进一步研究的时候发现，那个小孩呢就是到第七天第八天的时候呢，那个指数是最高的，在他一生当中第七八天的时候呢，就是他那个维生素的含量，维生素 K 的含量在他体内是最高的那一天。 换句话说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伤口是最容易愈合的，最容易把它血止住。现在的医生当然不管这些，现在有很多止血的药啊，有很多麻醉的药啊，也不管你疼，也不管你流血，也不管你什么。但是在没有那个医学条件的时候，他们在第八天就是最容易血得到愈合的那一天，也是那个神经末梢最不敏感的那一天。也就是说在那一天小孩受割礼的时候，第一他感觉到的疼痛最小，第二他所受到的伤口最容易复合。今天有很多神的命令了哈，给你4000年之后你才明白他的智慧在哪里。有的命令可能4天之后你就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有的命令呢在聪明人们看来可能4天4个小时，甚至在命令给出来之前他已经知道神爱他，他已经知道神因为爱他才给他这样的命令，所以他就欣然的去接受，喜乐的去接受。今天我们面对着很多的命令哈，是我很就是很不客气的讲一句话哈，如果大家不是在接受这个神的命令的话，实际上你每一天都在遵照自己的命令。大家仔细思考一下哈，如果我说手机11点钟要交还给那个，这是我家长的命令或者是我朋友的建议，如果我不听那个的时候呢，我就在听我自己嘛，我11点钟我也不肯交，这是我的命令，这是我对我自己的命令，我十一点之后我也不肯交，我要继续使用，这是我的命令。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命令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是很消极的一个词，实际上是一个本质问题，实际上不是有没有命令的问题，实际上是谁的命令的问题。当我们今天不活在神的命令当中的时候，不活在那个神爱我们的命令当中的时候，就是活在那个自我摧残的我自己的命令当中。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忧愁的活在我的命令当中呢，还是很喜乐的活在神的命令当中？神已经命令我们，神已经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道洁净我们，他已经像葡萄树照顾葡萄枝子，提供营养照顾他，使他保持常青的那样，已经照顾和看管我们，他已经用爱心来命令我们。我们是要这个命令呢，还是要我们自己这个罪性所产生的只图现在现实的短暂的享受的命令？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思考，让我们一起来喜乐，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洁净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看顾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爱的命令。而这个命令呢，在老约翰在事后又常常思考他自己所写的这些圣经的经文。如果大家在看到约翰后面写给教会的书信的时候，约翰一书一直到3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常常思考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写的一些话。那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约翰一书的3章，他就讲到神的命令有那么多哈，他就把它总结出来，就是这2条。神的命令有很多，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还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这些的命令。甚至还有一些命令呢很奇怪的命令，比如说你在家里做房子的时候，你这个楼上一定要怎么做，一定要弄一个栏杆起来，如果不遵照这个命令做一个栏杆的话，如果有人在你的房顶下摔倒了是你的责任。那这个命令有可到很大的程度，也可到很细节的程度，有很多很多的命令的哈。有人把它总结出来，圣经上的命令一共有613条，一共有613条，有365条告诉你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还有248条说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有人做了非常详细的统计啊，约翰当然没有时间去做这个统计哈，而且事实上可能还有一些命令都还没被他写出来， 但他没有做这个统计，他就很清楚的把它总结出来。事实上这个总结呢，跟耶稣基督的总结也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命令总结成两条，耶稣说爱神和爱人。那约翰也说类似的，约翰说就是叫我们信他，并且要彼此相爱。也就是说今天神给我们的命令600多条，总结起来就是这两条，要爱神信神，这是第一条，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这是第二条。这样的命令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很难受，有时候觉得好像不是符合我自己的本性，但是当你看到背后神爱你，神要建造你，神要使你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模样的时候，你就会欣然喜乐地接受了。今天我们再一次看看，神把这些事情已经对我们说了，为的是要叫他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并且我们的喜乐得满足。正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洁净了，在神的家庭当中，正因为我们被神看顾了，可以多结果子，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学习，在你的侍奉，各样的事情当中有功效。正因为我们被神爱的命令所指引了，我们才可以喜乐。所以我邀请大家今天就来领受神对你的洁净，对你的看顾，对你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洁净我们，因为你看顾我们，因为你命令我们，你都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才这么做，都是出于对我们的平安，对我们的喜乐，给你带来最大的荣耀，你才这么做。就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有天使天君在那里呼喊，他们说愿荣耀归给至高处的神，愿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今天就在这里领受你给我们的平安，领受你给我们的喜乐。我们谢谢你洁净我们，谢谢你看顾我们，谢谢你命令我们。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使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爱，领受这样的命令，让我们真的过一个喜乐的人生，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不再被忧愁捆绑，不再被自己那些荒唐的命令所挟持，不再被自己那些鼠目寸光的命令所指引，我们却要奔向一个有爱的，有长远的，有这个给我们永恒生命的命令所指引。谢谢神，你用你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谢谢神用你手中的巧妙，用你有爱心的命令来指引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